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一个生命分享的节目，我们深切的期盼来宾们的真实生命经历能够触动您的心弦，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国人罹患肝脏疾病的比例一向偏高，许多人都为这种病所苦。今天的来宾吴黄小颖姐妹就曾经因为肝病而濒临死亡，他一生信靠神的带领，在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因着他不动摇的信心，就经历了神在他身上奇妙的医治与拯救。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吴黄小颖的生命故事。今天云彩飞扬为您邀请到从加拿大返台来我们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吴黄小颖姐妹，欢迎您。
谢谢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你们好。
您在2009年才动过一次大的手术。
是的，
进行的是肝脏移植，是您的儿子把一部分的肝脏捐赠给您。
是的，
虽然肝脏捐赠手术已经有一些年了，但是呢，活体的捐赠还是不常见的，而且又是由自己的儿子捐赠，这个例子更是少。我们今天就请您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之前您经历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病的挣扎，如何经过神的带领，让您在这一次的手术当中能够安然度过。我们今天就请您来分享这个故事。那一开始呢，我想请您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成长背景，让听众朋友们对您大概有一些认识。
好，我是生在台湾的，然后我父亲是海军，所以我在高雄左营眷村长大的。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我的父亲非常的开明，所以我们都是在很自由的环境长大，各自有各自的领域。我移民温哥华12年了，在迦南堂聚会。我是大学2年级的时候信主，信主40年了，我今年60岁。我8、9岁的时候，我记得在眷村外面有一些中年妇女，他们可能看我们这些小孩子，还星期天跟暑假呀，都在跑来跑去啊，挖地瓜呀，他们把我们聚集在眷村的外面一个草棚，就是4个柱子都是透风的，就是谁都可以来，这样子就利用那个地方给我们画图、背京剧、听故事。京剧背得好的话就有橡皮筋，我们就一直背一直背，拿了很多就串起来就可以跳橡皮筋，就觉得蛮好的。我很喜欢听故事，他们很会很会讲故事，小孩子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抗拒听故事的，所以好多人每次都去。我只记得他教会我怎么祷告。
您刚才谈到的是您幼年期接触到的信仰，是那是一个短暂时间的接触呢，还是说从此以后就都在教会当中？
没有，应该算短暂接触。我那个时代小学5年级就开始就是升学主义笼罩着我们， 因为父亲的收入大概只有可以供我们读书，所以我父亲就有一个规范，你如果考得上公立的学校，你就可以一直读，最后大学毕业。所以第一个关卡就是初中如果考不到公立的，你的学历就是小学毕业了，所以就放弃任何的事情，也不去参加那个儿童主日学什么的，全力在读书。所以我就从那时候我就没有再接触，但是唯一会做的就是会祷告。
即使没有接触到教会或者是团契生活，你还是在生活当中有祷告的这一项。
对对对，我记得比较清楚是初中的时候，我们那个时代很少人能够通通及格的，不是数学不及格，就是英文不及格，或者是理化不及格的，这三个都很困扰我们。我数学还可以，有一次我们老师就说数学全班只有一个人及格，那我就拼命的祷告，后来老师宣布的时候，哎，真的是我，所以我就很高兴，我说哎呀，祷告真的很灵。后来又有一次老师说数学有两个人及格，那我心里想一个人及格的时候我都可以及格哈，所以这两个人里面一定有我，我就没有祷告。然后宣布的那两个人没有我，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不依靠神哈，我是不能成什么事的，就是有这两个很鲜明的例子。所以我后来都不敢说我一定行，我一定怎么样，凡是像联考每考一节课之前，我一定会用一分钟很快速的祷告，就所有的事情都祷告。那我从小在我右脚的大拇指就长了一个像小干贝那个样大小的油啊，还是肉瘤啊，我也搞不清楚，也不痛也不痒，只是不好看。我的兄弟姐妹他们都知道，因为他们都看得到。那我平常上学穿袜子什么就没有人知道，那突然有一次初二好像那个考试完了吧，大家就说哎，我们到你们海军军港沙滩去玩好不好，那大家都就说好啊去，就想说哎呀糟糕了，如果去的话我就要脱鞋子，人家就会看到，我就两个手捂着我那个大拇指就祷告，我说主耶稣你可不可以让这个消除掉。我是祷告，但是我并不知道说一定会有还是没有，就是因为我考试的经验，反正我就祷告。一个礼拜还两个礼拜后我们就去那沙滩，中间我都没有注意，我也不是对那个东西好像很那个的，
很在意，
对，诶，要去玩了我就赶快看看我的脚，看诶怎么没有了。第一次意识到神的触摸是没有疤痕的，你如果是用开刀都会有一点细微的疤什么的，但是完全没有，所以我就蛮震撼的。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不见了的？
不知道，我一直到现在就祷告完了我就真的交托，我不再想，我一直是这样子的。然后我觉得我的功课应该不是那么好，但是出来的分数就是很好。那时候我很喜欢看小说看电影，所以那我父亲就给我下了一个规范，就是说你如果前十名的话，你的时间省下来你要做什么我不管，但是你十名外的话你就什么都不准做，就在家读书。我差不多都在五名以内，但是我旁边的很多人啊，我们一升到初三他们几乎都留级了，因为我们那些都爱看小说都爱讲话。然后升到初三我就不敢放肆了，就开始注意功课，然后也考到省高女中。一路我还是依靠神的，我所有的考试大大小小我都是祷告的。然后考上国立成功大学，回头看我觉得我完全是依靠神，因为我小弟也很聪明，跟我程度应该是不相上下，但是他每一个考试初中高中大学都很不幸，每次一要联考啊，他前一个月就开始拉肚子，拉到人都发青，考试的时候都是虚弱无力，考不出水准，一直都不是好的学校啊，甚至是第二年再重考考到成功大学。我该知道的都没有因为身体的元素做不出来了，所以我就很感恩。进了大学后就是等于是我父亲给我们的一个目标，那我都达到了，这是我在18岁之前的一个人生目标。之后我已经知道人生不是那么简单了，就是前面的路都是不明嘛，然后我要怎么去过我的人生，方向在哪里，我要依靠些什么，这个问题就想也想不透。所以我就那时候就开始寻寻觅觅哈，就看书。那个时代是存在主义是很流行的，王尚义啊还有喜皮，就是那个时代哈。我想我父亲就说他的一些想法是好意，但是不是真理，然后学校也不是真理，然后法律更不是真理， 法律能规范好人，不能对坏人有什么作用的。而且法律还有很多的事情是在这个国家行得通，在那个国家又不一样，所以这种都不是真理。我心目中的真理就是说，不会改变，不会朽坏，不会因为时代就变了样了，
而且要放诸四海皆准
的。对对，那时候是这样子想。我有试着去社团，那时候存在主义在成大的社团叫 Sigma 社，然后就去听，听着这些人好像是少年强说愁，好像不懂又在那边乱掰啊，所以是不要去了。那在我们学校附近呢，有一个信义会，台南学生中心，好像是在那边找到了一个可以读书的位置，因为我们学校大部分都是外地生嘛，那住宿舍没有办法很好的读书，所以外面四周能读书的地方全部都没位置，旁边有信义会的大专中心，有长老会的，还有浸信会淮安堂也可以读书。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就跑到一个拐来拐去才能到的地方，就是信义会大专学生中心，就在那边读书。后来他们有一个迎新会，就欢迎我们参加。然后在学校的社团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是学长们在看新的学妹们有没有比较长得正漂亮或是什么，好像在挑选女朋友的感觉，好像动机不单纯，所以我就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在这个信义会大专学生中心没有这种感觉，就是都蛮好玩的，然后大家也蛮开心的，我们就这样子误打误撞再进去了。然后我就在那边读书嘛，他们那时候聚会除了星期六晚上一个团契之外，就是星期四好像一个晚祷，九点半开始，所以我们每次一到星期四快九点半，他们就要排桌子，我们就要收书包，因为他们要用这个聚会了嘛。那有一次就是突然什么人我忘记，就是说你也可以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参加祷告会。祷告我不陌生，但是我没有在人家面前祷告过，所以我就很害怕。我说我可以留下来，但是你们不能叫我祷告。我看到他们是一个一个轮嘛，我说到我家跳过去啊，我不会在众人面前祷告。他们说你放心，我们不会勉强你。我说这样子我就可以。然后每一次如果没有什么特殊事情我就留下来，他们就自动每一个人祷告到我的时候，他们旁边一个就会接下去，就不会让我尴尬，也不会停在我那边。然后我就这样每次就听听看他们的祷告跟我自己祷告有什么不同啊，然后慢慢听出来有一点不同。有一天我就突然自己开口祷告啊，我觉得从那次开始真正比较明白一点，就开始决定我是要信耶稣了的。现在我有经验，我知道一个人不容易口称主，他心里要相信才会脱口说愿意叫耶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所以他们也很惊讶，那他们就在问说他们有查经愿不愿意参加。我说我好像没有看过圣经哈，我就说好啊，我就参加查经班。经过查经我就发现我找到真理了。然后那时候圣经的话我渴慕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一看到一个我每一个都觉得我要背起来。就例如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就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听到简直很震撼，然后就开始一直读圣经。我记得我读了像主耶稣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还有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些我都把它写下来做成书签。我那时候就每一颗的书签都是圣经的话，我那时候是非常渴慕，而且查经全部参加。所以我现在回想，我觉得神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蛮恩待我的，只有靠着祷告他也怜悯我。我对圣经的基础都在那个时候打下的所以我觉得很幸运，神在那个时候让我有一个渴慕的心。大一接触，大二大三非常渴慕，我是在大四圣诞节受洗的。但是之前我的同学就带我去听布道会有一次去听医病的布道会，听完回来我就开始想，我为什么没有这个能力？是人祷告就有这个能力，还是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我是在外面租房子，跟我一个朋友，他是数学系的， 有一天晚上我就很困惑，我已经差不多一个礼拜，我那天就在上铺趴着跪着这样开始祷告，就说主啊，我前几天那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哈？这个是真的吗？那我怎么没有感受什么好像不同？我祷告好像对空气讲话呀，没有什么能力呀，那这个是怎么回事？我就祷告，真的有这个能力吗？有超自然吗？然后我就这样子祷告，没有出声音的祷告，突然有一个声音，就像那个铃声哈，很脆的一个铃声，有点是金属那种。然后我听到了我的名字黄小颖，我就说不得了，我怎么听到这个声音哈？所以我就赶快趴起来就问我的那个室友，我说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他说没，我现在很忙啊，他在解那个什么环论。我就突然想到说，这是主给我一个，就是我一直在求是到底是怎么回事，神给我听到他的声音，我就马上知道这是神的声音。我就赶快在祷告，我就说主啊，我是个小信的人，我好像在求神迹哈，但是你也没有轻看我，你还是就给我了这个印证。我实在太感动了，我就跟神许下一个承诺哈，就是说我已经听到你，几乎等于触摸到你，所以以后我不会再问这个问题，求神迹求什么，我说我这一生会跟从你到底，那时候就做承诺，然后就祷告，然后我后来不久受洗，所以我是已经前面先有祷告的信心，然后再认识真理，然后神又给我一个清楚听到他声音的一个经历，所以我这一生不管有多大的难处啊或什么，我从来没有对神有什么怀疑的。
听起来你的信主过程好像是很自然的哈，
我觉得，
然后也不是因为什么特别的什么人或者特别的什么事情，
没有，
可是你却显现了很大的信心。
嗯，
长久以来你其实身体一直不太好的，
是的，
那么在生病的年月当中，你一定也有很多主的恩典，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我是 B 型肝炎的带源者，出生的时候从母体垂直感染的，我是在15岁的时候第一次发病，我刚刚考上高中一个月，全校好多人得 A 型肝炎，但是所有的同学都是一个月就痊愈，因为 A 型肝炎是食物传染了，我那个时候也是传染到了，没有胃口啊，很疲累，但是我那时候因为刚考上，而且我们那一届是刚读美国的新数学，那些思想什么都不一样，所以我还是上学，因为不太敢请假，所以一直到爬不起来了，我父母亲才发现我已经不行了，就送到医院，我昏迷了7天，就蛮严重，他们用各种方法，我那个 GOT GPT 都很高的，上哎肝指数上千的都降不下来，所以我父亲后来就给我休学，我就安心的在医院一直住了半年才出院，这一次对我的肝是创伤很大，所以我在15岁之后就很注重健康，不会为了课业熬夜，好，就是过一个很有规律的生活，早睡早起，吃东西很清淡，整个高中后来是免体育免军训免游行什么都免的，
也就是说你的身体其实一直都是属于比较柔弱型的，
对，只要熬一个夜我马上是天旋地转，连站都站不住的，但是呢也并没有对我的生活有太大影响，我只要作息正
正常，不要太消耗体力，
对对对对，然后我大学也没有什么生什么大病哈，然后就工作，然后就结婚，就是选择信主的一个弟兄，所以我跟我先生也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但是在工作跟结婚后生孩子完，我有另外3次那指数比较高一点，就是要休息，然后就请假2个礼拜在家卧床，最后一次是我儿子半岁，我们那时候要洗尿布啊什么，就稍微操劳一点就又不行了，我先生的时候就是真的了解娶了一个有富贵病的太太，所以就不敢让我再劳累了哈，所以他就一直很细心的维护我这个肝哈，就这样后来都没事，一直到1997年我的肝不太好了，我就决定提早退休，然后我1998年去加拿大，那时候肝其实已经开始纤维化了，那我就去找了一个专科医师，他说你的肝是非常糟糕的，几乎没有看过像这么糟糕的，就建议我穿刺，然后就做干扰素第一代的治疗，就是救型的，做了半年我完全没有用，那就停止，中间我也不把它当一回事，反正退休的人不是很累嘛，他到2005年又非常不好了， 医生就建议我用一种新一代的干扰素治疗，做完一年，做的时候可以控制，一停止就不行，而且使我的身体就更差。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像我这肝那么坏的人是应该不要做的。2008年我3月底要回加拿大，我的医生就跟我讲说，你赶快回去吧，你在台湾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你需要换肝了，不换就不能活命了。他说你既然是加拿大的公民，北美肝不好的人没有中国人那么多，所以你去排队可以排到一个肝脏可以移植，
有机会得到移植。
对，那我回去之后就跟我的家庭医师讲，家庭医师就马上做很多的检查，5月29号他跟我讲说，没错，你一定要换肝才能活命啊。然后我之后也在祷告，就是说为什么我妈妈可以活到74岁，她是蛮操劳的，因为那个时代是很辛苦的。我就是不明白我为什么那么早就要换肝，所以我也祷告神到底是怎么样。那我记得那一天我正好读经，就读到诗篇103篇，因为我在问说，神是不是我有犯什么罪，是什么原因会是这个结局那那时候诗篇103篇就很清楚，就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那他说他赦免我一切的罪孽，然后他要医治我，他要以仁爱慈悲为我的冠冕，他要使我如鹰返老还童之类的。我就觉得这样子的话，神的应许是会医治我，他已经也赦免我的一切罪孽那这是一个患难那患难在圣经里面说患难就要忍耐嘛，那你就要有盼望我就开始说，我现在知道患难要来临了，那我就是要忍耐这个患难。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消瘦，因为肝没有办法再制造一些蛋白质，肌肉慢慢丧失，就很瘦，皮包骨这样子。然后到12月就开始有点腹水，然后就开始吃那些利尿剂什么这样子。2009年3月腹水多到挤压到胸腔，只要躺下去就是不能呼吸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急救，先抽胸腔，因为不能呼吸嘛，抽出来 2000cc， 然后再抽腹腔，抽出来 7000cc， 所以差不多 9000cc， 差不多等于10公斤。所以我一下就瘦掉10公斤，全家人知道我进入最后一个阶段我们那时候是都在等，我的家庭医师已经把我放入温哥华所在地 BC 省的移植中心，他们在评估，他们评估就是包含心理医生麻醉医生、外科医生、内科7个医生，后来他们通通评估我是一个身心灵很健康的一个人，如果有机会等到一个肝的话，我应该会很成功。麻醉医生也是这样子讲，他说你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压，没有心脏病没有肾脏病，什么都没有，只有肝不好，所以你有机会移植到一个话，你应该也是蛮成功，而且我对任何药物没有过敏。我就问我的专科医生说，普通这个样子我要等多久会等到一个肝，他说大约半年，但是事实上我是等了1.5年都没有等到。那我差不多等到2009年2月的时候，我们都在想是要等到一个别人捐赠的肝，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不知道是没想到还是不知道，反正我是病得一塌糊涂，我已经搞不清楚，但他们好像
在那个时候大概还没有去思考到活体捐赠。
对对，没有。后来事后才听我儿子讲，就是说他在二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在深睡了差不多4-5点钟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他说很深沉也很温柔的声音，就是说你妈妈可能因为这个病就要死了，你不能做什么吗？他就突然惊醒，他说我能做什么？所以他打电话到 BC 移植中心说，我是可以做什么吗？那移植中心才跟他讲说，哦，有一个方法是活体捐肝。他说什么叫活体捐肝？他就说你们健康的人捐给你妈妈。他就赶快就第二天他就去申请去检查他可不可以捐给我。我先生那时候也在加拿大，他一听到他就说那当然是他。他说小孩子这么小我儿子才30出头，然后我女儿他说他也要验一验看看是谁可以。但是其实我那个时候我心里已经打定主意是通通都不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我20岁信主非常的清楚我已经有永生了， 所以我信主以后，我从来没有怕过任何事情，我没有怕过会面对死亡。
嗯，
我就想说我死的话，我就是去见我的主啊，我就习了世上的劳苦也很好啊。
嗯，
尤其是我在40岁的时候，我有动一个大手术，妇科的，我得到了内膜异位瘤。
嗯，
那个时候医生经过超音波，他就说你这个 85% 是癌症，是 cancer。嗯，所以我先生很惊慌，那我也没有惊慌，我说 85%， 那还有 15% 嘛，反正开开看。我是很蛮震惊的，我们教会好多人为我祷告哭啊，又说我很勇敢，我就说不是很勇敢，是你们已经相信100%是没救了，所以你们这样子。但是我是相信，就是信主信到底啊，要走就是神也有他的旨意，不走他也有的旨意，我觉得我也不必又哭又什么的哈。我自己一直是这种个性的，神开一条路一定是好的，你坚持在这下面也不一定好的，坚持要留在地上，可能你还要遭受很多很多的痛苦苦难哈。那如果神认为这个时候接你走是最好，那就是最好，
那就顺服。
哎，我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
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
哦，耶稣给你平安。
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
给你平安，
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
耶稣给你平安，
耶稣给你真正平安，
深深在你心里，
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平安。
即使还不明白信仰是什么，吴黄小颖
已经从祷告中知道有一位神掌管着他的一切。他从无数次的祷告里不断地经历神，为一生的信心奠定了坚不可破的根基。即使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依然能够笑谈自若，潇洒无比，并且相信神会有最美好的旨意。您想知道他是如何在死亡的边缘蒙神拯救吗？又是如何凭着单纯的信心成为一生蒙福的人呢？让我们继续来听他的故事。
那次40岁开的刀，后来是良性的瘤哈，但是那是带给我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是恶性的瘤，我只有3个月生命或是几个礼拜的生命，那我有没有遗憾？我有很多很多遗憾，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得到癌症嘛哈，生命的结束就在眼前。虽然我那是好了，但是我很认真的想这个问题，我就觉得神是给我一个机会留下来，我就开始写我要做的事情。我就在40岁到60岁的20年啊，我全部都做完了，包含我去看在那个以前大专学生中心退休回到美国的牧师师母夫妇，去看他们住了一个礼拜，告诉他们我现在情况、我的孩子的情况、我的信仰什么的，让他们感到非常安慰。然后想去看的地方，我就照我列出来的全部都做完了。所以我想说，今天叫我走啊，我就还跟我先生讲说，你都不要觉得遗憾。因为身体不好，我都是蛮把握时间的，我都是希望我一天能当两天用，我的10年等于人家20年这样子。所以我47岁就退休，我就做我的事情，然后每一天踏实过，然后再想第二天。我不会说我10年后要去做什么，我就觉得我不一定会有10年，我是这个样子的想法的人。所以我就好像做事情都很急很赶，
把握当下，
对，我是这样，所以我没有遗憾了。然后我孩子也都成人了嘛，所以我就跟我先生说，你不要遗憾，不要觉得我好像多难过哈、短暂的生命，我说我其实比别人都多姿多彩，然后比别人都把握了很多的机会了。
当时拒绝他们，
拒绝，我根本就是坚决我是不会接受，因为就有风险，就如您讲的，
任何手术都有风险、
哎、我要牺牲一个年轻30出头生命来让我再继续活下去。我一直在想说，我是那么爱活在世界上的人吗？我是没跟他们讲，但是反正他们讲什么我就说不必，我说我要依靠主，看他是要接我回天家还是要救我，他一定有他的方法。后来我先生有一天晚上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的心脏停的话，我的心脏也不会跳了，你死的话我也活不下去了，他说你不要留我一个人在这世界上。他那个时候是真的是痛哭流涕，然后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太理智太残忍的一个人，只用我的想法哈。他讲完那句话，我就整个开始从他的角度来想，我觉得如果今天是我留在世界上，另外一个人要走，我是一个男人哈，然后我什么家事不太会做哈，然后我先生的眼睛也不是很好，他是不是有点残忍啊、哦？所以我觉得其实我那时候想到留在地上人其实是比较悲惨的，要承受那些感伤嘛哈、嗯。所以我觉得我这样子好像有点自私了哈，我就开始思考，然后我就要求我先生再去问问儿子，他听到的声音哈，就是好像要他做什么对我做什么，你再去问一问看是出于神的吗？所以我先生问3遍很清楚他的经过怎么样，我先生最后跟我讲，他说确定是从神那边来的旨意。我说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就顺服了哈。所以儿子就跟那个移植中心讲说，就是我要捐肝，然后他们就给他检查，他可以，就是3个人里面是他最适合，因为我先生他年龄大了一点，怕他恢复不过来，然后我女儿有一点贫血，那这个手术是长达可能6个小时都在流血的哈， 如果失血太多是有一个危险。那我儿子就是块头比较大，也没有贫血什么，比较适合。他们那个时候是想要他的大肝 60% 的那一块要给我，那医生就说应该他也承受得了，他们就决定就是说由我儿子来捐给我。但是在加拿大他们在手术之前是非常保护捐赠人的，所以他也要通过那个心理医生，就是说
评估
你为什么要捐哈、嗯。那我儿子就说他听到神的声音，就是说是神的呼召。但是你知道很多心理医生他可能不信主，他就不采纳这个说法，然后他就左拐角来问，右拐角来问，他要听出来有没有是你爸爸的意思，要你捐给你妈让你妈活命啊。我儿子坚决说没有，完全没有。那他就在问，就是说你是传道人，我儿子他大学主修生化跟微生物，后来在大学做研究一年他就蒙呼召，就是读神学，毕业之后就在温哥华迦南堂做传道人。
所以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传道人了，
已经是传道人、嗯、那个人就说你们华人教会会不会说你是个牧者你不捐肝就不孝顺，有没有这种压力？
他是从文化的、
哦、对。那我儿子说没有，通通没有。然后他们还在那边不想核准，他们很少核准的，只要听出来你不是自愿他都不核准。就中间就搞来搞去四个月无声无息，我已经快不行了，开始不能站，坐都不能坐，手拿汤匙都没有力气，要我先生喂我喝水，要用吸管，拿不动茶杯，最后都快要像植物人了。如果他们再拖啊，拖到九月我相信我是不行了。我每一天好像都在对付，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我都感谢主啊，一天又对付了，就是说你的恩典够用。因为我其实蛮多感谢的，因为肝脏不会痛，我只是没有力，然后我不要为经济担忧，我孩子成人，然后先生来服侍我，我觉得这恩典也够用。但是很多那时候看我的人都觉得我应该是活不了了，因为太虚弱了。然后突然就收到电话，就是10天后要开刀，然后就开始我们要整理我们的心情哈，我还有什么选择？如果神的旨意是要我接受的话，那就开刀吧。但是我那时候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儿子他要不要输到人家的血。我其实后来又是 C 的代原则，是在我40岁开刀的时候，我后来看到他们的文献，在1991年之前输血的人都有可能感染 C， 因为他没有筛选 C， 那时候不知道有这个。我是90年开完刀输了很多血，就又变成 C 的代原则。所以我生老大老二，我希望他们不要再代原，所以我是用剖腹产，那两次也都是有输血。所以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还是不要接受移植的手术。他们说你放心他不会，他们会把他所有流的血都收集起来，经过一个 recycle 再打回去，
打进他身体，
身体就是说
用他的自体血液。
对对对、嗯，所以他说不会，他完全不会输到别人的血。那我会，那我想我没有关系。你要活命，你只好要输血。那这样子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我就接受了。后来做完手术，身体慢慢康复，我们去参加 BC 移植中心有组织一个换肝人的 support， 就是、嗯。互相支援一个 group 哈，两个月有一个聚会，然后有专家来讲一些医药常识，就是让我们了解我们换肝人的一些事情、嗯、那就碰到一些刚刚也换肝的人哈，我们就问他说你哪时候动的手术。那时候是今年3月，是已经我们已经换肝了快半年了。然后他就说是1月动的手术。那我说1月动的手术，那他是什么时候把你放在那个 waiting list？ 他说10月。我说那你10月放上去，你1月就得到肝了。他说是啊。我跟你讲，从我 list 上去到我儿子捐给我，中间已经死了12个人，就跟我情况一样，但是没有人捐给他，没有亲人捐给他，所以不是等不到肝嘛。
嗯，
所以他们就死了12个人。然后我们一做完手术之后，后面人全部都得到肝了。所以我后来就也蛮震惊的，就跟我儿子讲说，我们其实一直单言神如果要用这个方式来荣耀他，后来我们不是见证啊，荣耀他，他就是一定要你捐肝的话，我们其实一直单言是对别人也是一个损伤。所以还好我们 我们没有单言，是我儿子一答应之后，是他们让我们等了四个月才做这个手术，但是做的时候他们通通都得到了，所以我可能是等最久，那个医生也通通不知道为什么平常半年可以等到，你等到一年半也等不到，所以这是一个蛮大的我们觉得是神就是要他捐肝给我的一个印证这样子。
是，那你在手术的前后您的心情有没有特别的变化？因为等待了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你已经打定了主意了，然后接到通知，所以这个中间的心情变化一定是需要一些调整的，那您可以分享一下吗？
在答应就是说我要顺服神，好，要接受我儿子捐肝给我之后，我也很平静，
心情就平静下来，
平静下来，因为做手术对我是第四次了，而且也没有想说我会在这个手术可能会死，因为我觉得这是从神那边呼召的话，他就会负责到底的，所以上麻醉之前我没有做离开世界的祷告，我不觉得我会有危险，
是很有信心的、
对，我觉得这是神的，那我就接受，那神就有下一步的旨意、不会让我死然后又叫我移植吧，所以我是这样子的。那手术完了，我是麻醉23个小时之后才醒过来，我立刻就动动我的手啊，动动我的脚，我就发现我已经不抖了哈，就是非常的痛，其他呀头脑好像也蛮清楚了，我那时候就确信我就恢复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好，然后我就开始做手势叫他们把我拔气管，那他们就说 no no no， 就那个意思就是说医生还没有来查房哈，还没有指示不可以给你拔，我就做手势给他们，我好了，你现在就立刻给我把气管给拔开，我要你立刻。然后他一拔掉哈，我就一拔完，我说你知道吗？这个有多难受，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然后我说 OK， 我说我不需要等到医生来，我觉得我非常的好。然后后来我就记得我的主刀的医生哈 ，Dr. Scudamo， 他就来我的床前，他就说 Daisy， 我的英文名字叫 Daisy， 他说你知道吗？这就是这个手术哈，他说 perfect and excellent， 就是完美呀、啊。那我就问说，那我儿子呢？他说也很成功。他说你不要担心他，因为他现在开始是一般外科，他不需要吃药，不需要什么，他自然会好的。因为手术成功就没有必要担心，他们就开始全部注意我，因为我是移植外科，所以他那个手术之前是蛮在乎我儿子的身体能不能承受这个
他的权益等等。
哎，对对对对对，他们都在做，他都不太管我，因为我已经就是需要移植的一个人了，就摆在那边，然后一直在那边研究我儿子。但是手术完了，他们不管他了，他们就说我也不要去担心他，就是说要担心我，就因为。很大的一个对比，你知道，之前是那么衰弱，后来就我觉得有力气，但是可能在别人眼里面是也是蛮衰弱，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很好哎，所以我在加护病房住了一个晚上，就去普通病房排气之后开始就正常的吃东西嘛哈，就每次就吃光，每次就吃光，他们会检查那个食物嘛哈，那这一床的人为什么每次都吃光？他一定不够。人家都会剩下一点，吃不下什么的，那我是认为只要是对我有好处的就吃得很愉快就吃完，后来他说这个人一定不够，所以他就吩咐要大份的 large 哈。医生看我一天到晚就在吃，我慢慢的吃，慢慢的尽量给他吃光，所以医生都好高兴啊。我一个礼拜就要做一个电脑扫描，第二个礼拜做的时候他们吓一跳，他们说我的肝已经长成正常人一样大，两个礼拜，他们就好像真的像中了彩券一样，全部
好神奇哦，
就他们都很兴奋，因为他们从七月接受两个是活体捐肝，都是太太捐给先生，都不太成功，中间有一个就移植之后排斥立刻拿掉，他还好又等到一个肝。我记得我进去的时候他已经一个月都没有下床，大家还在忙，他常常要急救，所以我这样子突然一个好像把他们打了一个兴奋剂啊、他们都跑来都说你知道吗，你现在是 superstar。 那我也很高兴，他们就突然说那你这么好，我们要给你做一个肝穿刺，看看你现在不是已经长得像正常人一样了吗，那在跟你刚刚移植过来的时候，他把我儿子的肝哈有留下来一点，他后来只移植我儿子的小肝，就40%的肝给我，然后他就说他们要对照一下 肝穿刺，就是说一个心肝在勾坏，那勾坏以后细菌又进去又怎么办？所以我就很害怕，我就开始祷告，就说主，这是有必要吗？那我要接受这个吗？求主自己来决定吧，哈。然后就突然就开始便血，他们说不得了，不知道出了什么毛病了。我的主刀医生就跳出来说，你们谁都不准动他，他就不吃不喝，让他自己痊愈。他说这个手术是非常非常复杂的，碰到开刀的地方的话，那是不得了的，所以他说都不要动，不吃不喝，就是观察。因为我一开完刀就要吃很多抗排斥的药嘛，那吃药的时候就喝一口，我吃很多的药啊，但是都不能多喝，所以这样子拉血拉两天，后来停了，医生还是说再观察四天，所以我就一共六天不吃不喝，后来就很衰弱，不像之前那么好。在一个晚上，我就突然觉得不要在什么地方，就像棉花一样软软，我要用力也用不到。我第一次想到我不行了，所以我就闭着眼睛祷告，我说主啊，我不行了，我完全没有力气，我要放弃了，就是求主保血洗净我一切有心无心知道不知道一切的罪孽，我把我的灵魂就交给你了，就做一个离世的祷告。刚祷告完，我就看到耶稣在我床前面对着我，他就说你不要用力，你放松，我帮你。我一放松我就昏迷了，再醒过来我都不知道几个小时，旁边还是没有人。醒过来的时候我好像又 OK 了，然后又不知道多久突然想咳嗽，因为我气管被插管，但是只要深呼吸几乎痛的都不行的，想咳又痛的不得了，就给他压下去，你越压就越想咳。后来那个护士看到了，他觉得我这个是在挣扎了，就是已经很危险，所以他就急救，给我全部上心电图啊、氧气啊全部都搞，四个护士对着我看，帮不上什么忙，然后就很辛苦啊。后来慢慢也是没有力气了，然后我就又闭上眼睛，我就祷告哈，我说主啊，不行了，我一点力气没有了，我要放弃了哈。然后我这样讲的时候，主就出现，也是在我左脚这边这样靠，他就说你不要用力，你放松，我帮你。而且他拍我这个左肩膀一下，因为我是要咳不咳，所以我这肩膀很紧嘛，然后他就说这边放松，那一拍我哈，我就放松了，一放松就没有知觉了。然后慢慢又醒过来的时候，护士们还在看着我，我又觉得 OK 了，就是说不是完全没有力气，就问他们多久了，他们说你昏迷了四个小时，我就觉得我现在好了，心电图又拿掉了，然后也不知道多久又第三次又来了。但是经过两次哈，我知道我不会死了，因为主耶稣出现两次这样救我，所以第三次的时候我知道我不会死了，我就又没有理，我也没有说我要放弃，我说主啊交给你了哈，你帮我。祷告完了我就昏迷了，然后主再次说你放松我帮你，三次以后完全什么事都没有就出院了。我的主刀医生跟我讲说，你回家点滴这些没有用，你要靠吃，你要靠你自己慢慢走就会恢复，在这边有人就是躺着都不动啊什么这样子都没有用的，所以我就回去，我就很努力的恢复的很快很快。
所以在病中三次是做梦还是
不是做梦？你知道很多人来问我这个问题，只是听到他说放松我帮你，我就放松，很清楚那是主耶稣。经过这三次主亲自的帮助，所以我那时候只想到一首诗歌，就是安稳在主的怀中，所以后来我们的诗班都唱给我听。我自己以前是凭着信心，但经过这个事情我都蛮有确据的。
真的是很奇妙的经历哈。我们在这一段故事当中体会到每一个人真要好好的学习信心的功课。现在看您了，我觉得
看不出来。
对，完全看不出来，脸色相当的红润，说话体力感觉上真的是一个重新的生命。
我也更确信我人生应该要怎么走哈。我觉得我后来到很多地方去见证哈，我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我并不是因为我活了哈就见证神有大能。我其实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其实如果我去世的话，我也是很乐意回到主那里去哈，也是好的无比。但是他让我活，他是让我有个机会把我所经过的讲出来。而且我就是按照我的领受去过生活的。我觉得我不是多完美的一个人， 今天神这样子恩待我，我觉得我是不配，但是神说我要恩待谁我就恩待谁，审判在我，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蒙恩蒙神的怜悯，所以我真的希望像我这样子的人都蒙神的怜悯。那我相信神有他自己的旨意在个人的身上，所以不管在见证会，在像现在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人哈，我都是希望神的恩惠怜悯跟慈爱哈临到他们身上。当然最主要是他们能够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我这人认为信就是信到底，你这个要自己做主不信，你那个要自己做主不相信神的带领哈，我觉得这不是信诶。我既然信就是信了到底，你为什么你已经信了但是你还这样子做那样做，这我觉得是不对的，这是不信。有些人说我的信心比较小，我觉得不是，你根本就没有信。信就是完全要信到底，就是相信神给你的是最好。我现在回想我20岁就信主，然后就一路依靠到底啊，中间也有后来工作的时候被冷冻哈，冷冻了8年半，我毅然决然工作23年半，我没有拿退休金，我就离开了到加拿大，那钱啊换成加币又买房，这个到现在再加上我的生命是10倍10倍，所以上帝的话讲说我会10倍10倍的给你。我觉得神的话是信实的，有患难哈不如你的意，不是说神不信实，因为我们的意都是很短视的，都是现在的。所以我那时候虽然被冷冻，我没有去怨什么，我相信神一定有他旨意。其实我身体是不好嘛，如果我那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啊，我会拼我的全力去达到，那我早都没有命了。所以在我不知道之前哈，神都安排好。但是我那时候祷告说我碰到山了，主啊我要怎么办，那神就说转弯走，我要转到哪里去，我要干嘛呀。后来碰到一些大学的基督徒同学，他们从加拿大回来，我就慢慢的了解说我也可以移民，我也觉得我一生为我自己跟工作哈已经够了，把我的聪明才智都在这上面用了，那我对神的工作是很少，虽然在教会做一些财务的工作，但是都是很少的。所以我在移民加拿大之后是帮助很多新移民安顿下来，因为主的爱他们来到教会，在我的面前需要帮助，我就尽力的帮助他们。神说你坐在最小的人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中间他能信主他不信主真的是主权在神。我觉得传福音不是一个方法而已，有很多很多的方法。而且我在大陆移民到温哥华这些人的身上看到哈，最有效的方法是生命改变生命。我如果不信主的话，我是很吹毛求疵的一个人，但是为了福音我尽我的能力我愿意摆上。我年轻信主，所以我是觉得神在任何时候如果要叫我面对生啊老啊病啊死，我全部都接受。你可以看到我都不染发嘛哈，我觉得神给我们就像春夏秋冬，如果你的生命对人家没有一点益处，只是活着在等死，因为老还是会来，病还会来，还是死也会来，这由不得你的。所以我的看法是去接受这些事实，就是说我的肉体越来越衰弱啊，我头发会白啊，但是心境可以，只要活一天我都不要浪费神给我的时间，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吾黄小颖虽然多次走过死荫的幽谷，但是他对神的信心从未失落，他知道上帝是信实的，必然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他的生命经历 再一次向我们显明了上帝的应许永不落空。亲爱的朋友，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或多或少都会遭遇苦难，但是如果你知道你的生命是神在为你掌舵，那么你就无需忧虑，心中自有平安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已经征得吴黄小颖的同意，将会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做成 CD 卡带，欢迎听众朋友索取。如果您对基督信仰渴望能有更多的认识，我们也欢迎您报名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由专业老师有系统地带您认识圣经真理。不论您是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想要报名参加圣经函授课程，都欢迎您用以下的几种方式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联络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如果您想写信，那么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收。又到了该跟您说再会的时候了，非常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事传播协会天韵诗班所提供的诗歌及音乐，当然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恩有你，请在